11月20号，
默想诗篇127篇，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所罗门写的啊，所罗门朝圣之歌、上行之歌，是因为在他那段期间在位的时候，那种和平啊、社会安定啊，然后能够建神的殿啊等等，而且呢，在第二节有讲到说，主必使他所爱的，主耶和华所爱的，这个跟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耶底底亚相应的一个词，好像就是神他应许给所罗门智慧啊、财富啊、荣耀啊，所以呢，神赐给他，因为他是主所爱的。那不管怎么样啊，这都是讲到神的祝福。我们来看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突然警醒。这里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家庭。家庭呢，如果要兴盛伟大，这个是建立在神的祝福之上，是神的祝福，让一个家族可以世世代代把自己的名传下去。当然，这篇诗篇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也许有人讲说这是讲到那个。圣殿的建造，好像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重建耶和华的圣殿那你从圣经里面可以读到这段历史跟他们面临的困难，最终取得成功。不过他们在这当中不断的就需要记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呢，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那当我们要聚集起来建造神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活石，我们既然是活石，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神的殿我们会受到试探，因为我们会倾向于用那些让我们很快速的方法，跟主我们的神所指引的方式不同的那些方法，想要达到成功。我们很容易依赖财富啊、口才啦、学识啊、才能啊这些俗世的东西，而忘记了真正使我们能够成功的呢？就是耶和华神那同样的道理在我们思考这个神的建造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神的同工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真的没有神的许可，我们也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事情。哪怕这个城市里面或一个家，守望的人再怎么警醒也是徒然的。战争。如果我们士兵怎么样的奋战也是徒然无功如果一个人很骄傲、自高自大神要让他谦卑下来，那么这个自高自大的人，他无论在他的行业上多么努力都不会成功的。真的，神他就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益处他在做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当然是求神来祝福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自身的那些益处，神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他可能不会用世俗的成功来回应我们。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的确就突然惊醒，就是没有功效的，是虚空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神的法律保护；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神的供应、神的带领这个就可以使我们真的安息在神的这种保护当中，而且呢，我们可以免去所有的这种焦虑，就好像第二节讲的，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祝福，那么这个社会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在思考说，我们需要有神的祝福，那这个家才会兴旺那我们需要神的祝福，这个社会才有安全不然看守的人是突然惊醒的所以社会安全，神的祝福。但同样道理，社会的繁荣也是需要神的祝福。你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劳动， 劳动呢，是我们首先的工作嘛，工作是神要求我们的，但是呢，也是创造这个世界文明跟繁荣首要的条件。如果我们想要富有，那么你要辛勤劳作，然后呢，还要什么努力啊，劳作去保持它。也就是说，神必须要赐福我们。如果神不赐福，当然你再怎么样劳动，再多的劳力啊，再怎么精打细算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呢，啊，我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然后我们吃劳碌所得的啊，其实那些都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必要的焦虑。那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需要休息啊，我们需要劳动，但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敬畏神的活动，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得到幸福的奖赏。也就是说，我们成功的两个要素啊，就是做成的两个要素，就是我们要适度的、合理的和圣经的劳动啊，然后呢，还有必要的、适当的休息。但是我们同时呢，是享受神的恩宠、神的祝福在我们工作上。所以呢，我们在工作上勤勉努力啊，大脑啊、肌肉该工作就工作，该放松就放松。但是呢，我们需要全心敬畏神的来度过这一天，那你就可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应许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根本就不需要焦虑，因为神使他所爱的安然入睡。睡眠呢，是半个食物，受苦的人、疲倦的人，睡眠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良药。但是呢，如果说没有敬畏神啊，神不喜悦，那他的富足可能反而成为他良心的负担啊，或者他无神论，没有神，所以他的所有心思意念都在自己在想怎么得、怎么赚啊，怎么保有这个丰富或者成功。然后呢，他自己甚至没有安全感，所以睡眠会得到困扰等等。所以神的确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出，神祝福了我们的家，祝福了社会，祝福了一个国家，祝福了教会。神才是家庭、国家、社会、教会的创立者、守护者、防卫者、保护者。那家庭、社会等等的幸福，不单单是依赖我们的劳力啊、智慧、努力啊、辛劳，但更是要依赖神的祝福。那神的祝福就会使我们啊、安然入睡。也就是说，上至执政掌权者，下至市井小民，我们为每一天早晨啊、我们工作，我们为他唱新歌，然后到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种子是怎么。我们白天工作，但黑夜我们睡着了，神在我们不知情的状况下，其实神做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工作，但是我们只管安然入睡。也就是说，神为我们在人类世界中他所要成就的大事，他在做的，他的手在世上各国的这种劳苦争斗当中呢，他主宰，而且他超越一切，他引导这个世界呢，走向一个准备迎接救世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伟大的时刻，几乎就是在我们所谓昏睡睡着的时候，他正引导我们的纷争、我们的劳作走向一切有益而叫爱神得益处的结果。那所以呢，当我们安然入睡的时候呢，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这一天啊，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啊，等到有一天我们长眠啊，所谓长眠就是你离开这世界，神会使用我们的劳动，产生对许多世代发挥作用、发挥影响。所以啊，到最后我们真正的睡了，睡了就是安然入睡，就灵魂离开身体，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神让我们离开了今生的工作岗位，但神让我们一生的劳苦是跟着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结出果子，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然后接下去这个祝福怎么代代相传呢？接下去就谈到儿女是神的恩赐，它是一种祝福。所以你看第三节 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啊。孩子的确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就是很喜乐、很深情的欢迎他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是负担啊、累赘。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在亚洲，像中国啊、台湾啊，都不想生孩子，因为想到养孩子很难，而且呢，教养都难，然后一路上让他们读大学，哇，那这所花费的好几百万啊，不行不行不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欢迎孩子。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孩子不受欢迎的话，那这个家就不能算真正的家，他就没有蒙神祝福。为什么？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为什么说儿女是他所赐的产业呢？他特别强调，年轻的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溺爱他们。这个是我们太软弱才会溺爱他们，或者我们很愚昧的在溺爱他们，不行不行，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很仁慈的，但是很严格的在训练他们，因为他们将来会成为有益处、射中敌人的箭啊，好像勇士手中的箭可以射中目标，而不是成为伤害我们心灵的箭啊？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讲就是说。箭袋装满了，我们这个他是用这个来做比喻，一个大家庭哦，箭袋装满了箭的人，装满了儿女的人是有福的。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庭这个孩子们带给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的是让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这时候就是。当我们承认大家庭有大家庭的烦恼，但是也有它特别的回报。可是呢，我们需要教育儿童，因为当我们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本身也因为我们教养儿童的过程，我们被神来教育啊，被神来教养，那他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当然也，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教他们，他们的确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祸害吧。所以，如果子女众多，我们如果领略到今天这个诗篇，你就会发现子女是最重要的。至于金钱啊什么的啊，我500万被人家诓骗了又怎么样？没钱没钱，像我父母亲，我小时候10岁就没有父亲啊，然后我妈就一个人把我们这4、5个萝卜头拉把养大，那我们吃的在小时候吃的也真的不怎么样啊，特别。我妈说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是最穷的。那生下我二姐也一样，但是二姐就送到外婆家去了，所以她跟我们是不亲的。很多那种在乡下嘛，很多人际关系技巧是不行的，那生到我呢，那真的很穷。可是我妈就不想再把我送出去了，最后呢就这样养吧。可是我就成为我们家最没有营养的，就是人家 医生都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要看个子够高啊，165、166厘米啊，但其实身体的体质不好啊。他们说前胸贴后臂啊，的确是不太好。每次把脉都是一堆问题，但是神也保留啊。真正让我们活着不是肉体啊，是灵，对吧？神保守了我的生命，然后让我活着。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但不是物质的部分。那当你在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既然讲到我们蒙神祝福的人，我们是有下一代啊，会传承，而且儿女像箭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儿女，使他们也成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建造者呢？那这里面就是把。孩子比喻作是箭，箭通常呢，那个勇士啊要有箭，在古代啊，那如果说你把孩子当作是灾难跟负担，你就不会去磨砺你这个箭，因为你觉得说孩子来了，让我们又多一口吃饭的人啊，让我们家更贫困、更困苦，对吧？其实不是的，孩子生出来进入到这个家庭啊。感觉好像为了要养孩子，孩子成为我们的烦恼。但是呢， 这个诗篇其实对孩子的看法是非常美丽又充满祝福的。也就是说，孩子哈，古代的观点跟现代不一样。古代观点就是，孩子他是这个家庭的祝福，是勇士手中的剑，他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的。孩子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像一个大能者手中的剑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喻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剑是用来保护的，所以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出生，父母亲能够带啊，能够教，然后你教得好，当孩子青少年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他就成为家庭的保护者，免受贫困匮乏的这种侵袭，他们有劳动力啊，然后呢，他们在生命的战斗中，他们是提供帮助的。因为孩子常常会给父母亲有激励、有爱、有喜悦啊，那像箭一样啊，朝着父母亲所预备的方向射出迈进。但是呢，这个是需要精心准备的，也就是说，你的箭要精心打磨制作，你才能是一个利箭。然后孩子也是这样，他们成长是需要父母亲的教导、培养跟指导的。然后呢，你对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因为箭不是随便乱射啊，那会伤人嘛，对不对？箭是要射中敌人的目标，对吧？要掳掠什么？很多父母亲都没有为孩子设立高尚的目标，他们只是希望说啊，你成长，然后呢，你要有所成就。什么叫有所成就？做官啦、啊，当官啦、啊 有权啦、啊，还有呢，变得富有啊，有钱呐、啊，啊，这些都是世俗的目标。其实。我们的主希望孩子呢是属于主，这样子呢，我们自己也要归向主。否则，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很笨拙、很草率，甚至呢，我们会缺乏持之以恒的这种耐心跟努力。所以，这个孩子需要被精准的来瞄准，然后呢，勇士手中的箭，勇士拉弓预备，拉到极限。来确保箭可以很快速、很强劲的飞向啊目标。那同样道理，这也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箭，就是我们的孩子们设定方向，跟他要被射出去，他要很有力气。这就是我们在预备的态度跟努力。不过呢，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的箭要射出去，一定要精准，如果不精准，一定会伤人。所以，我们来看看家庭的仇敌是什么？贫困、无神论、恶名、纷争、绝望，还有这世界人们的恶意。哦，那孩子们应该就像箭一样去射杀贫困，也就是说，你要教孩子勤劳劳动。还有呢，无神论，你要教小孩是有神，而且一神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也按照他形象造了我们父母，也造了孩子的。邪恶的名，那你就要教导小孩啊，凡是圣经上的，我们都要好好去做那些神的话语啊。那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站得住啊，不玷染污秽。那些纷争啊，就是源于我们的心，所以要教导小孩是要追求啊，荣耀神，以神为乐，爱神爱人啊。那种绝望是因为我们的欲望不得满足。那教导小孩。把我们目标放在神的国、神的义，这样地上就不是让我们一些事情不成而绝望。人们的恶意，我们也要教导小孩怎么去射杀所谓射杀仇敌，就是我们培养孩子敬畏神啊，然后对神的话习练通达，来知道人们的意图怎么样啊，就是以善报恶，甚至。有智慧的引导这些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等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好好培养我们手中的箭，培养我们的孩子，那反过来这个箭射出去呢，会伤害甚至刺透父母亲的心。坏孩子常常就成为这种伤害的源头，这种像箭一般射出去不好，然后伤到我们。那当然呢，也会伤到很多无辜的人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思考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哇，神的祝福真的是满满呢。感谢主，你的祝福的确是满满啊！你赐福给我们，你首先你赐下救恩，其次你让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信靠你的心。因此，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劳动，但是我们信靠你，把结果交给你。所以呢，我们建造，但是呢，我们信靠你。因此，你来建造，你透过我们来建造房屋、建造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你来看守，我们也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也来看守啊。但是我们的警醒看守，我们透过 altar prayer 祭坛祷告，我们来看守的时候，你亲自来看守，因此我们深信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啊，不管是人生责任也好，或者是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征战，我们的劳力啊是为自己的话，那都是徒然虚空。但是如果是为了你，我们就可以安然入睡。感谢你让敬畏耶和华的这些夫妻们，按照你的真理来教导、来训练这些儿女，这个儿女就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可以箭袋装满以至于在和仇敌说话，可以命中目标，可以用诸般智慧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可以不致羞愧。也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单亲者处在单亲单身。不是单身，就是离婚或者是丧偶的这些父亲或母亲，他们在抚养你的孩子的时候，也是按照你的真理他们必然把不是只是给孩子那些物质享受，而是真的是教导小孩你耶和华的真理，使他们从小走在真理上因此这个孩子长大就像勇士手中的箭射出去，命中仇敌，必不至于羞愧。感谢主，你让敬畏你的这些父母亲不管是两个人一起或一个人，他们在存着敬畏你的心来熟练通达、习练通达你的真理，然后用你的真理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这些孩子成为勇士手中的箭，可以命中目标让他们父母亲不至于羞愧。让他们父母亲在面对主耶稣，你交这笔账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18岁把孩子送出去到人生江湖的时候，孩子不会羞愧，他们做父母亲的也不会羞愧。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处在单身阶段，你让他们在灵里面所生的孩子是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来传福音、来做门徒训练带出来的，这些都是你所赐的产业，因此他们不一定是在这个地上留自己的名，但是你让他们不至于羞愧，因为你让他们所留的做工的果效，在这个世上透过他们所这个灵里面生的、带的、教的这些儿女们，能够传下去，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哈，汲汲营营，想要经营，想要争取我们要争取的。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伤痛、被得罪的时候，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手段、我们的方法去为自己伸冤、去为自己讨公道、去为自己出纳一口气。但是神啊，这些都是枉然劳苦、枉然警醒，都是徒然。只有当我们信靠你，你来建造；只有当我们信靠你，你来看守；只有当我们信靠你，你使我们安然入睡的时候，神啊，我们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感恩的心，知道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这个泉源是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涌流出来的这个祝福的泉源，以至于我们在每天早上起床，经历一天的人生责任，到晚上入睡，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祝福，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谢谢你看守防卫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感谢主，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这个地上最大的福 千禧年之福必要临到，因为再也不会有悲哀、眼泪、痛苦、死亡。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